人间奇谈录，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民间奇谈录，我是老岳。今天给大家说两个网友的故事，这都是他们小时候发生过的一些比较神奇的事儿。一个是有一位朋友在他小时候和他弟弟出去玩，遇到了一个神奇的小房子，他俩进房子玩，结果他爸妈就以为孩子丢了，而且这个小房子他们从来没见过。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小学生喜欢在他们的土操场上挖一些古董，老时候的那种瓷片什么的，结果有一个同学挖出来了一个很怪的东西，接着这个人就不正常了，后来接连几天都没有上学。下面呢，老岳就用第一人称来给您讲一讲这两个故事。咱们先说第一个。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大概五六岁吧，那时候爸妈带着我和弟弟在外面做小生意，租了一栋房子做豆腐，我们家是卖豆腐的。爸妈早上四五点就得起床做好豆腐，然后送我们哥俩上幼儿园，接着他们就去市场卖豆腐了，一般都会忙到中午一两点，然后回家休息一会儿，下午就接我们回家。记得有一天是个周六，不用上幼儿园，爸妈午休的时候，我就带着弟弟偷偷出去玩了。平时我们都是在家门口玩，可那天不知怎么的，我俩是越走越远，现在想起来其实也没跑多远。然后我们就在一条平时进出的路上，我就看见了有一座很小的房子，特别漂亮。我就在想，平时爸妈带我们路过这儿的时候，我没看见有房子呀。不知大家小时候会不会和自己的小伙伴一起玩过家家，反正我会，我还很喜欢玩。于是我就拉着我弟弟啊，就进了这个小房子。那个小房子很奇怪，大门刚刚好是我身高的高度，有门，有窗户，还有厨房，有小花园，小花园里还有蓝天白云，青青草地，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房子。于是我就跟弟弟在那玩了起来，我俩一起过家家，煮饭呀，做菜呀什么的。突然弟弟指着外面说，那是妈妈。我顺着弟弟指的方向，就看到我妈骑着三轮车很着急的样子。我和弟弟在屋里都在喊妈妈，但是很奇怪，明明隔得很近，我妈就跟听不见似的，就这样骑过去了。然后我俩又玩了一会儿，玩得不亦乐乎，接着又看到我妈骑着三轮车从刚刚那个地方往回骑，弟弟又在喊妈妈，可是妈妈还跟听不到一样，还是匆匆地走了。那时候我们觉得还没玩完，还没觉得应该回家，天也没黑下来，弟弟在小花园玩的是不亦乐乎。这时突然有一个老爷爷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了，满头白发，胡子也是白的，他笑着问我们，小朋友，这里好不好玩？我说好玩。他又问我们，你们喜不喜欢这里呀？弟弟说喜欢，但是他很想妈妈，想回去找妈妈。老爷爷说，既然想回家，那就回去吧，爸爸妈妈要找你们了。听完老爷爷的话，我们俩就回家了。很神奇的是，我不知道我和弟弟是怎么从小房子里出来的，而且回家的路上我也没有印象，只记得稀里糊涂的就到了家门口，当时天都黑了，我家来了好多人，爸妈的朋友还有我们家的亲戚全都在我家，当时我妈在哭，我爸准备报警。我妈一看我和我弟弟回来了，当时情绪就崩溃了，抱着我们是又哭又打。原来我们这多半天不见，爸妈找了我们很久没找到，还把认识的亲戚朋友都喊了过来，让他们帮忙找找。 那时候因为很多人贩子拐小孩，我妈还以为我们俩被拐了。原来我们两次看见妈妈都是在找我们的路上。我妈问我去哪里玩了，我说去了那边一个小房子，还有小花园，有厨房，特别漂亮，还有白胡子老爷爷呢。弟弟说我们还看见了妈妈，但是喊妈妈，妈妈都不理我们。我妈说附近没有你们说的那小房子呀，咱们天天在那儿经过，怎么没看到小房子？而且我也没听到你们喊呢。亲戚们都说我们是撞了不干净的东西。那时候我很小，也不懂，只知道当时玩得很开心。后来亲戚们都走了，我妈就问我到底去哪儿了，小孩子不可以说谎。我和弟弟都说没说谎，真的有一个漂亮的房子，还有一个爷爷告诉我们说爸爸妈妈在找我们。我妈问那个爷爷以前你们有没有见过，爸爸妈妈认不认识这个爷爷？我说没见过，不认识。后来我妈去问神婆，神婆说我们遇到东西了，幸好弟弟说要回家找妈妈，不然可就要出事了。就这件事儿把我爸妈吓得不行。我长大一点后，我妈和我说原来很久以前我们老家也是有两兄弟出去玩，遇到了一个老头，老头问两兄弟这儿好不好玩啊，喜不喜欢这儿？两兄弟都说好玩，喜欢。然后这老头又问说你们要不要留在这儿玩呢？哥哥说不了，要回家了，玩太久妈妈会骂的。弟弟说不行，我不走，我不回家，我还想在这儿玩。结果两个兄弟都溺水了，哥哥是自己游回来了，但是弟弟连尸体都没找到。小时候这件事到现在都时不时的被我妈拿出来说，我到现在也觉得挺奇怪的，那个小房子的门为什么会刚好够我身高进出？为什么会有小厨房、小花园，还有老爷爷？为什么这么近喊妈妈，妈妈会听不到？为什么我们对回家的路没有印象，而一到家门天就黑了？这让我一直以来都很好奇。那第一个故事就是这样，非常的不可思议，反正我和我身边的朋友都没遇到过。不知道您各位身边有没有朋友遇到过呢？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那咱们接下来再说第二个网友的故事。在十几年前上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小学还没有翻新，比较破旧，操场还是泥土地夯实的。那会儿我正值八九岁，正是狗都闲的年纪，上小学三年级，留的作业也不多，也没多少文化课，整天课间或者体育课的时候都和一群一样大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当时也不知道是谁带的头，我们那儿流行起了一阵考古风。说是考古啊，其实就是在学校的操场上，同学们在那儿挖，看谁能挖着一些新鲜的东西。而我们学校是建在一个乱坟岗上，这是我之后才知道的，但是当时什么都不懂，只见到平时的土操场上总是能看到一些散落的碎瓷片，深深的镶嵌在泥土里，有的只露出白色稍微有点青色花纹的一角。我们这些孩子的考古就是把那些镶在土里的破碗破罐的瓷片用小棍儿给刨出来。有时候从土上面看是一点点，可是一挖底下是一大块碎碗片。清干净上面的土，能看到一些会在白底瓷片上的残缺的青色花纹。我们便称这个为古董，而且以挖的最大、上面的花纹最多又完整的为最好。我当时也跟风，稍微一有空就不跟教室待着，在操场上跟一群同学乱转，一看到碎的瓷片就拿手或者棍子连刨带抠的得给它搞出来。当时大家都玩得比较兴起，各挖各的，等挖到好看的便拿出来互相比较，成色比较好的会引来大家伙的惊呼和羡慕。有一天呀，班上自由活动， 大家又在操场上跟那儿挖古董。我就瞅到有一个人少的角落，这里杂草长得比较多，其他人搜寻的也不仔细，我估计啊，这儿应该有货。于是我开心地拿着我的御用小棍儿，拨开了草，跟那儿弯着腰，便开始了我的寻宝之旅。一进草丛，我就看到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我们班的王杰，正蹲在地上，一个劲儿地跟那儿挖呢。我上前打了个招呼，说王杰。王杰也只是应了一下，但是手上也没有停。王杰是我们班的一个刺儿头，平时领着他的一两个小跟班，就在班里耀武扬威的。我也不服他，但是也不招惹他，所以我们俩平时也没有什么交流。于是我也开始了我的寻找。这片草长得还挺高，有一个大石碑倒在一边，八九岁的孩子往里一蹲，不仔细看也挺能看到。就在我蹲下找古董的时候，突然听到王杰兴奋地大叫了一声，说发财了，我挖到古董了。我听见他这么说，立马跑了过去，说我看看我看看。其实这儿也就我们俩，他这话明显是说给我听的。我凑到他跟前去看，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块像木头一样的东西，黑黄的颜色，也看不出有多好看。我问他这是啥呀？王杰得意地说，一看你就不知道，这可是古董，可值钱了。我一脸狐疑地看着他手里的东西，他紧紧地攥着，好像是怕我给他抢了去。随着他手拿着那东西转动，我感觉那东西好像有一种光泽在流动。这时我才看清楚，那好像是什么牙齿，但是好长的牙根啊，当时年纪小，我根本就认不出来。他把那东西往裤子里一揣，蹲在那儿又开始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一边干还一边看向我，防止我跑到他蹲的地方抢他的宝贝。那个模样就好像一条护食的狗一样。我只能没劲地走开了，其实我当时也真以为他挖到什么好东西了。他既然把那儿占了，我就只能在他附近转转看，希望能捡到什么漏。可是正当我蹲在草里，在土地上寻找的时候，我就听到了有一种古怪刺耳的声音，就是那种叽叽喳喳呼噜呼噜的声音。那种声音就像是用指甲抓挠黑板的那种刺耳声，又像是有什么动物被卡住脖子发出痛苦的呻吟。一开始声音比较小，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可是后来那声音越来越大，从那难听的音节里仿佛蹦出来一两句话，说小崽子小杂种，你挖什么？我还以为是住在学校家属院的一个老头子呢，在这里看我们不上课来教训我们。我一抬头就跟一双瞪得老大的眼睛对上了，当时我汗毛一下子就立了起来，腾的一下就从地上站了起来。我刚才清楚地看到，站在我旁边跟我对视的是王杰，不知他什么时候就站在我旁边了，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双眼睛我感觉就不像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跟刚才的样子完全不同。他的黑眼珠十分小，还有血丝，并且嘴里还发出诡异的叽叽咕咕的声音，那声音到现在我也觉得不像是人能发出来的。这时只听一声尖锐刺耳的声音从王杰的喉咙里发了出来，他说，你给老子滚。当时我只想着赶紧离开这儿，听到这句话赶紧迈着步子跨过草丛，就往操场另一头的教学楼那边跑去。这时我的同桌站在操场的跑道上跟那叫我，说我们组长找我有事儿。于是我应了一声便去了。虽然说我还在为刚才的事情有点生气，我觉得王杰就是想独吞宝贝 连那块草地都不让我带。我同桌这时又朝我跑了过来，他看我有点生气，又看向王杰那边，问我，你咋的了？王杰把你怎么了？我也转过头去，看向草丛那边的王杰，只见他就这么站着，头偏向一边的肩膀，脖子诡异的这么弯着，脸上的表情夸张的好像是要吓唬我们，用手里的木棍指着我们。我骂道说，甭管他，他有毛病，随即我就走了。在接下来上课的时候，王杰的这个事儿我很快就忘记了。直到再下一节数学课开始，数学老师进了班便开始点名，可查来查去就发现王杰的座位上没有人。之后老师让课代表去公共厕所找他，也没有找到，又让他去办公室看了看是不是被其他老师留下了，但是同学回来说也没有。这接连扑了个空，数学老师也有点慌了，便撇下我们让班长维持纪律，就出去找他了。而那节数学课我们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自习，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说话聊天，都是八九岁的年纪，没有老师管着，谁能安静地待在座位上。从那儿之后，王杰一连几天都没来学校，我们听说他受伤了。等他再来上学的时候，只见他头上缠着纱布，人也萎靡了不少，没有了往日小恶霸的风采。因为他平时在班里人缘也不怎么样，除了几个跟班，其他男生都不怎么理他，女生更是被他欺负怕了。而他突然变得本分起来，大家还觉得都挺意外的。后来根据班主任的心腹，也就是我们的班长八卦这事儿，说王杰是在操场西边那片草地上摔倒了，从那个倒下的石碑上摔的，头都摔破了，缝了五针呢。王杰他说是一个老头子把他推倒的，可是他又说不清是谁。王杰这出了事儿，他的家长也来学校闹过，不过这事儿也弄不清楚，也不知道他头是怎么破的，最后呢学校垫了医药费也就不了了之了。只是王杰之前待的那片空地被竹篱笆圈了起来，后来暑假时学校翻新操场，那片地方也被浇上了水泥，铺上了塑胶跑道。在我长大后有一次，我妹妹牙疼，我陪她去看牙的时候，在牙医的牙齿标本展柜里看到了人的牙齿，那长长的牙根使我一眼就想起了当年王杰手里的东西。这时我才知道，王杰当时拿的分明就是一个死人的两颗连着的门牙，想起来真是太恶心了。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他当时那个样子究竟是表演出来吓我们呢，还是真的被不干净的东西附体了呢。还有他口中说的那个老头是真实存在的吗？好，那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不知您各位听了感觉怎么样。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